就是会这个技术问题，有些时候就是会出现这些问题。不管了，我们就这样，我们就继续了啊。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以弗所书。我想一个星期过去了啊，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哈，我们再来把它读过一遍。然后呢，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预定的问题。好，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读过去。
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啊，弟兄姊妹，我的声音现在可以听到啊，
可以。
可以。
感谢主。那么我们把第一章的经文呢又读过了一遍。那么在上一次咱们已经提到了啊，就是这个圣经它的写作特征特点啊之一，就是呢在一开头的时候，他把整卷书的主题要说的论点，先提出来。当然也有例外啊，比方说咱们上次提到的以弗所书啊，不是这个腓立比书啊，就是到了最后他才提出来啊，劝友阿爹寻读基在基督里要同心。 这个呢，就是他是经过一段论述得出的结论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呢，他跟其他的经文不太一样的地方，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啊，是为了鼓励坚固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咱们说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它是亚细亚的首都啊。所以这里的教会得坚立，真理得清晰啊，这个能够传递出来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影响周围地区的人。所以保罗在监狱中啊，顾念以弗所的教会，于是呢，他就在神面前经过祷告，圣灵的感动，他自己深思熟虑啊。就写了以弗所书。因此以弗所书这一封书信啊，它是保罗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思想各种表达是非常的严谨啊，非常的论述非常的庞大啊，这个精准，也是非常的详细。当然，它的核心主题就是各样属灵的福啊，这个福气啊，这个加上一个气，也就是很有意思啊，就各样我们属灵的福，灵里边的福啊，要蒙的福。其实，神在耶稣基督里有没有给我们物质上的福呢？弟兄姊妹，有没有？
有啊。
哎，其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已经把物质上的福丰丰满满的、全备的赏赐给我们了，使人类在地上一无所缺。遗憾的事情啊，因为人类犯罪，导致了世界的变化，所以一犯罪。圣经就说天起了凉风，啊，也就是说神赏赐给我们的，适于我们生存的物质界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啊，然后呢，就地长出荆棘蒺藜啊，然后呢，就是，地就受了咒诅啊，洪水之后啊，就问题更加严重，对吧？然后到今天啊，人类把这个世界已经糟蹋的。大概不太适宜居住了，啊，空气、土壤、水分，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甚至于包括照在我们身上的阳光啊，都因为大气的变化而对我们产生伤害。所以这个世界呢，神不允许它继续的无限的这样存在下去，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结束了。所以神并非没有。赏赐给我们物质上的恩典，我们自己把它破坏了，神维持它，但不会修复它。神为我们预备了新的物质界，不是这个物质界了，啊，是另外一个，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无法想象。正像我常常举这个例子说啊，人，这个。毛毛虫在那个茧子黑暗的一个小屋子里面变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它永远也想象不到破茧而出之后展开翅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污秽的、败坏的、已经被我们自己都搞坏了的这个世界当中，很难想象神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个世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只能凭信心拭目以待，等候那个世界的到来。那么，在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因为神要把我们的灵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那么今天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带走，对吧？只有我们在这个世界走过的一段路程啊。我们这个身肉体里面 所居住的这一个灵魂，要离开我们的身体，离开这个物质界，然后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的，特别的啊，是灵的，因为这个灵啊，它要到将来的世界里边去，啊，只有他去，所以在那个世界里边，从今到永恒，啊，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神已经在我们的灵里边使我们蒙福了，到将来的世界里面，那就是蒙福的完全，啊，所以我们明白以弗所书呢，他就要在讲述这个问题。好。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就涉及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或者说是两个重要的神启示给我们的概念。一个呢就是拣选，啊，拣选；另外一个呢就是预定，啊，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啊。就有这个在神学界里边，就有这个预定论啊，专门来讨论这个预定的问题。那么有一些预定论的概念，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啊，特别是像加尔文系统的这一套预定论，我是不太认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啊。咱们查经不是为了赶进度，咱们希望能够从圣经本身所启示的光中来明白这一些重要的概念，好使我们在神面前的信是真实的，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圣经啊。使徒保罗在他的这一封信当中，就是我们提到了啊，他说这个要叫我们真知道他，啊，要叫我们真知道他，也就是说，他不让我们稀里糊涂的知道，是吧？他让我们真正的要精准的知道，所以保罗他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什么呢？啊，祷告就是这个求。神啊，将这个赐人启示、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啊，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对吧？然后好使我们真知道他，啊，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啊，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听见福音啊，是我们得救的福音啊，也信了基督啊，受了圣灵的印记，这一切啊，都是。这个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啊，听见真理的道，也就是说，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了解，就要来认识。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的信仰才有价值。好，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啊，这个拣选和预定这两个概念。首先，咱们先来。谈拣选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拣选？现在大家来讨论一下，什么叫拣选？
就是分别挑出来的嘛，
分别挑出来的。
有目的的啊，有目的的挑出来的，
等一下啊，对。这白板都跑哪去了呢？这个他这个老是换这个窗口里边的这些东西啊，真的挺不方便的啊。以前这个白板是很方便的，现在不知道这 break rooms record 这是里边有点。不知道这个白板上哪去了？什么东西啊？ Anyway，弄不出来。好，不管他了。那我们还是用这个经文好了。好，我们继续啊。所以这个拣选啊，其实是很简单啊，就是挑挑拣拣，对吧？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提到拣选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想到什么东西呢？
以色列嘛，以色列是神拣选的。
啊，想到以色列，他是神的选民，对吧？咱先不管以色列啊，咱们先说这个词，就是我们一说拣选，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什么呢？
好像挑好的，挑好的。
这个拣选就挑好的，
嗯。
那么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标准问题，对吧？
对，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是好的呢？是吧？所以
嗯，
一提到拣选啊，首先我们先要想到，就是神，就是拣选，它是有标准的，是吧？也就是说，有的人能选，有的选上了，有的不要了，是吧？比方说，我们去到这个菜市场去买东西，对吧？买蔬菜，买水果，
嗯，嗯，嗯。
那我们要挑挑拣拣，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拣的最低标准就是它能吃嘛，对吧？你总不能把一些烂的买回来，对吧？
是
买回来就没有用了，那你
的，
要它干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个是最低标准了，就是我们去买食物，它一定是可以吃的，你才去选上，对吧？不能吃的，它肯定你就不买了，对吧？因为它已经达不到食物的标准了。因此。在第四节这个地方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拣选了我们，那么这个拣选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方法是什么？
他拣选了人类嘛，因为
拣
万
选一
人
部分的人啊，
人
拣
类
选一部分的人，当然神的心意是但愿所有的人都被
都
选上。
拣，
这就是神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啊！神的
对，
心意是愿所有的人都选上，就像咱们到菜市场买东西，对吧？但
全
愿所有的都好吃，都
都。
能买，都可以被买。但是显然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选不上。因此，选上和选不上，那么这个被选和被淘汰。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这一节经文里边，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就是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神拣选的方法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选上，不在基督里的淘汰。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先预定的拣选的标准。OK，在这里我们既然提到拣选啊，就说明了神拣选不是预先决定了拣选哪一个人。而是预先预定了拣选的标准和方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神在创世以前不是预先就拣选了张三，而预先不要李四，这不是神的方法。如果是这样，那就不需要方法了，对吗？是谁就是谁的了，不是谁就不是谁的，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不是这样的。所以神预先所定的是一个方法，在创世以先就预定了这个方法了。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 在耶稣基督里进行拣选。我们好像举一个例子啊，就好像一个筛子，神预先定好了这个筛子的筛网的网口的尺寸，所以神定的是这个筛子和网口的尺寸。但是能不能被筛选上，那是取决于被筛的那些东西的本身，那么你够格的就选上了，不够格的就淘汰了。所以神预先预定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的这一个方法。所以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信，你就被选上；你不信，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被淘汰。所以不是神预先定了张三啊，你信还是不信？你不信，我得让你信，对吧？那神预先就是不要李四，你再怎么信，我也不要你。啊，你也不可能信啊。总之就是，神预定了预先拣选，就是把每一个人某一个人都拣选好了。其实不是，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先定下来有一批蒙拣选的人。那么，这个是神的信心，神的预知一定会有一些人蒙拣选的，这一批人一定是少数，因为主耶稣说了，是吧？这个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所以神预先拣选的，神知道一定是少数，但是不管多还是少，神不是拣选的哪一个人，神拣选的是一个方法，预定的一个方法。好，这个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了，神从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被选上的。那么，是不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把我们都定好了？因为这里牵扯到预定了，对吧？啊，预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呢，都已经预先定好了。所以后来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没啥意义，对吧？就是神已经说好了，是张三就是张三，不是李四就不是李四啊。其实不是的，只是我们这些人信了，被选上了。那么有一些人说，那我们还在谁面前是有可夸的了，对吧？因为我们信了嘛。不是的，信没有可夸，信也不是功劳，信只是我们在神面前，神无价无条件的恩典面前，做了一个正确的回应而已。对吧？这里边没有我们的功劳，对吧？比方说有人啊，我们得，假如说我得了绝症了，对吧？这时候呢，有一剂药可以治我的病，那么这个药非常非常的贵，贵到一个地步，我就是把我全家卖了也买不起这个药。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替我付了这个药费，免费的给我吃，那么我就把它吃了。我为什么把它吃了呢？因为我并不懂这个药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信给我吃药的这个人他不会害我，所以我就把它吃了。那么我的病就好了。请问我吃药这个动作是我自己立的功吗？有没有值得可夸的地方呢？你看我的病好了，这个功劳是在于我把它吃下去了，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恩典功劳都是人家赏赐替我付代价的这个人所付的，我没有付任何代价，我是把它吃了而已。那么另一些人呢？他拒绝不吃，他不相信这个人，对吧？他坚决不吃。那么，他不吃，他拒绝的是别人给他的恩典，对吧？ 真正导致他死的，不是因为他不吃这个药，真正导致他死的是什么原因啊？如果
拒绝神嘛，拒绝了
不是
救恩，
真正导致这个病人死的，比方说医生有药免费的给他吃，这个人得的是，假如说是癌症啊，不管什么病吧，一种病是吧？那么现在医生可以给他药，最后呢，他拒绝吃这个药，最后他死了。那么医生开具
他的
的证
病，
据说他的死因是什么？
就他得了这个病。他不
对，
信，是因为他不
他
信。
的死因是因为他的癌症，而不能说因为他拒绝医生给他的药。
对
所
对。
以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不信福音，是因为他有罪。所以神本来要救他，他拒绝了这个拯救，所以他的罪使他下了咎，下了地狱。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把说我们下地狱是因为我们拒绝了神的恩典，那么我们拒绝了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本来就没想给我，所以我下地狱了，所以我下地狱的罪魁祸首是神。你知道这个理论是错的。
牧师，那么就是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我们是广义的，对吧？
是的，
那么我们自己信，使我们确认，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的信是我们在神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的这个方法的一个正确的回应，是我们的回应。
那
所以
就
这个
是。
回应就
回
符
应
合
就
了
是我
神拣
愿意
选的
被
标
你拣选，等于对吧？
准。啊？
就是我愿意被你拣选。
是的，
如果是你不愿意，那么就没拣选上，那么就是你本人的问题，因为你不信，就是这
是
么
的，
理解，对吧？
也
所以
就
这
是说，
拣选我们是
这一
广
个
义
病
的。
房里边的所有的病人，医生给所有的病人都有一份药，免费的。那么有的人吃了，有的人没吃。那么，这个吃与不吃，最终的决定是由你个人来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吃了的人得救了，他不能说"我吃了这个药，这是我得救的功劳"，他没有功劳，他只有感恩，因为人家是免费给他的，他受了极大的恩惠，他只是受了这个恩惠而已。这个接受恩惠的人，一个人，讨饭，别人给他吃饭，他不能说我今天有了饭吃是因为我讨的功劳，不是的，是人家施舍之人给你的功劳，你要感谢人家，而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厉害吧，我今天，对吧？我讨饭，所以我去讨我就有功劳了，没有功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首先要把这个拣选我们啊这个概念先搞清楚。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预定。那么，我们先说预定的最后的对象啊，预定的对象。是什么呢？神预定的要将来神预定的预先定下的要那个定下的对象是什么？定下一帮人，对吧？这帮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这帮人是什么人呀？
神的儿子的名字，耶稣基督。
哎。
基督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在这里我们重点要强调儿子。神预定的不是一辆车，神预定的不是一个房子，神预定的而是儿子。 儿子和房子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物质没有生命，一个是有生命的。
当儿子和房子来对比的时候啊，房子是没有选择权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没有位格、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思想的一个存在。而儿子，他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最重要的人类儿子的关系里边，是因为儿子是有自由自主与父上帝能够相爱的这样的关系。那么奴仆也是有生命的，对吗？奴仆也是有生命的，可是神预先预定的要这个得救的，要预定的啊，不是奴仆，而是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所强调的，是他跟父之间的生命相爱的关系。那么，既然是生命相爱的关系，爱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必须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爱才有价值。如果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那爱就是强迫的。那么，爱的回应就变成了一个机械性的了。那么，机械性的爱是没有价值的，对吧？我们不能去，强迫一个没有选择的对象来爱我们，啊，我们造一个机器人，他没有选择，我们预定他，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是吧？我们可以给他做得很漂亮，我们可以做得很好声音啊，他也可以说我爱你，怎么怎么，一切都是我们操纵的。那么这个爱有价值吗？其实是毫无价值，只不过是我们自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而已。所以，在这个强预定论者，也就是说，神已经预先定下了，对吧？这个选定了，就是在没有创世以前的时候啊，这个没有创造世以前的时候，他已经预定了，张三要成为我的儿子，而李四不是。哎，这个张三不管他什么反应，不管他怎么样啊，我就是要他。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预定的儿子的结果啊，他就不是儿子，他是预定了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他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因为事先已经定好了他是怎么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要我们爱他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因为我们爱与不爱，我们都要爱，对吧？这个爱一强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人的生命，儿子的生命，最宝贵的地方，其实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一定要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你给我再好的东西，我有拒绝的权利。拒绝还是接受，由对方来决定，对吧？这个才有爱的价值，对吧？如果你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那你所有给我的一切，我只能被动的接受。那么这种情况下，爱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所谓的预定的这样的人，他就不可能是儿子的名分。所以，如果预定是这个把个体预定好了的，那圣经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比方说，愿分三章16节说，神爱世人，对吧？然后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如果按照强预定论的解释，那就是神爱部分世人，使预定的人，这个因着耶稣来 得救，使不信的人被淘汰，不是使蒙拣不被拣选的人被淘汰，对吧？那么强调的就是神的拣选了，就不是神的人的信了，对吧？那这个跟我们的信与不信就毫无关系了。有一些人说，我们的信也是神所预定的，这话说的没错，因为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对吗？没有神赐给我们信的功能，我们连信的功能都没有。如果这么说的话，那神的审判、神的什么东西，那都毫无意义，那么都是反正神都预先规定好了的，你在这里边你就走就是了，对吧？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神的爱也毫无价值。对吧？一切的美好，一切颂赞都是假的，对吧？都是被迫的，这里边也没有什么自由，也没有什么，根本那都是骗人的东西了。所以这完全是对神的恩典和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一种贬低。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所谓的预定论。但是很遗憾啊，这个预定论占据了教会的主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从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啊，我们看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最后追溯到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爱世人，包括世上每一个人，这个爱不是虚假的，所以神这个爱是平等，每一个人，神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都给他。只是人在这里边的回应，产生了巨大的区别。所以，最后得永生的这些人，是神给的极大的恩典、引导、怜悯、感动、圣灵的工作，许许多多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人才非常迟钝的，非常缓慢的，甚至于有一些不太心甘情愿的，回应了神的救恩。但是还有一批人，不管神怎么感动，不管神怎么影响他，不管神为他牺牲了自己，把神的爱赐给他，正像我们有一些图画说，我们把心掏给他。他还嫌腥，是吧？就是你没办法了，你怎么感动他，你怎么教育他都没有用。所以，这样坚决把神拒绝到底的，神不是仅仅淘汰他，神在他身上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神的反应是什么？
定罪，
定罪，
不信的都罪已经定了，定的罪的结果就是死啊，罪的结果就是死啊，
是
灭
的，
亡。
是的。那么在定罪灭亡这个系统里边呢，这个说法里边啊，这是在法律的层面里面说啊，这都是对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这些人身上，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愤怒，对吧？神不仅仅是定罪，神愤怒，用句土话说，神气死了，对吧？生气啊，愤怒啊，对吧？当然，他最后罪有应得，对吧？他自己的罪，然后神为什么愤怒呢？ 就是你犯了罪，神为我们付了代价，白白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继续拒绝他的救赎，拒绝他的恩典，拒绝他的爱，继续坚持犯罪。这就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剩下的不仅仅是定罪的问题，是那愤怒，啊，是那愤怒。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预定这个问题，这个我们要明白，神预定要叫我们得的是儿子的名分。不是奴仆的名分，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大爱，是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对吧？理解他的爱，能够跟他共同生活。我们是主动的去敬畏他，去顺服他，去爱他，而不是被迫的。神。咱们世人尚且说强扭的瓜不甜，对吧？神不会强制人来，接受他的爱，因为那样的话呢，天堂就不是天堂，天家就不美好了，神的世界就不完美了。所以要不要完美呢？这是人自己的选择，神宁缺毋滥。虽然那些下地狱的人，神不爱他们吗？神一样的爱他们。但是，当他们就是立定心智，选择作恶而拒绝，首先他们在犯罪的时候就拒绝了神的公义，然后犯罪之后，神给他救恩，还有拒绝神的怜悯，坚决。映着镜像，走，拒绝、背叛、羞辱、亵渎神的圣洁和公义和神的慈爱，所以最后，神公义的审判和神在情感里的愤怒，都要临到这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首先要明白。神预定的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木偶被操纵的对象，是一个有荣耀、有尊贵、有神形象的，可以与神互动、有爱的自由，或者可以在自由里边回应神的爱、有价值的儿子的身份。好，说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有什么问题？或者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所以，如果很简单、很机械的说，神拣选的就是某个体，那么神所做的一切，一个是没有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神本身既不公义，神的审判就变得非常虚假，对吧？亚当犯罪是神预定的吗？弟兄姊妹是不是？
不
不
是，
是，当然不是。
他不听话，
啊，
不听神的话。
是人自己的选择。那么，撒旦魔鬼来诱惑亚当，是神预定的吗？是，神给人选择机会，这是神预定的。所以，撒旦的诱惑是神预定的，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做成救恩也是神预定的。那么人在神所预定的这个环境当中做什么样的选择，不是神预定的。神给你选择这个权利是预定的，但是选择什么是我们定的，这个才叫做自由。自由就是由着你自己，对吧？ 所以我们的生命长成什么样子，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生成一个华人，也不是我们决定的。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还是拒绝耶稣的人，是我们决定的。我们能决定的东西很少，对吧？我们为什么呼吸空气才能活？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吧？为什么我们在水里边，我们没有像鱼一样有鳃？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我们是站在岸上，还是下到水里？这个我们可以决定。的，所以人的决定的范围是很小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在神面前体现出我们人生命尊贵地位的最关键的那个部分，是我们能做决定的那一点点。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啊，我们能决定的那一点，那很少的那一部分啊，其实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就在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问题上。而我们生命的价值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对吧？比方说，诱惑临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所决定不了的，是吧？可是我们拒绝这个诱惑，还是顺从这个诱惑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吧？那么我们有可能为了拒绝这个诱惑，付很大的代价，这也是我们要决定的，那就看我们在这里边的价值衡量的问题，所以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是神决定的，对吧？这是本，这是基本，没有这个前提，你信也没有用，也不知道该信什么，对吗？所以恩是神预先给我们的，但是信，是我们在这个恩典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做的有价值的决定性的选择。神给我们再多的恩典，只要我们拒绝，那我们就决定了我们自己是有恩典还是没有恩典。我再强调啊，这个没有恩典，我们做什么选择有意义吗？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你没得选择，对吧？那这个选择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了，我们的选择就成了决定性的，所以这才叫本乎恩，因着信啊，本乎恩，因着信。所以圣经唯恐我们误解了这个问题，所以特别强调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并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对吧？这个所有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基本，那我们所做的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保罗他之所以强调恩，因为在人类的意念里边啊，总想着自我肯定，啊，咱们前面讲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啊，为什么人想要回去行割礼守律法而拒绝啊，甚至于抛弃因信称义的这个问题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自我肯定，是吧？就是关键就在这里。那么背十字架是一个自我否定，很痛苦的过程，人不愿意进入到一个自我否定的这个过程里边。是吧？所以说呢，保罗在这里强调说，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有人说觉得好像我信了，我得救了，是我的功劳。嗯，你没有功劳。但是虽然没有功劳，这个信是必须你自己来做决定。这里边不是功劳的问题，不是自我肯定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正确的回应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选择，我们是被迫上天堂的，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有话说了，对吗？我没想来啊，是你叫我强迫我来的呀，是吧？所以我犯罪，或者我不服你。那么神说，你为什么到这来？你不服我？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谁让你叫我来了，是吧？你强迫我来的呀，我没想来呀。所以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凡是上天堂的人，那都是自己要选择，并且要付出代价来证明你真的是做出这样的选择。神给我们机会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证明，但是我们必须证明。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信没有功劳，但是信是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啊。神的恩典是充分条件，但是信是必要条件。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两方面加起来就成了充分必要条件。好，这个预定啊，非常的关键，也是以弗所书里边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一切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分，来自于神的恩赐，同时来自于我们的接受，两样缺一不可。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接雨水，下雨了，我们想拿一个瓶，拿一个桶来接雨水。雨下得很大，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可以接满一桶水。然而，雨从天上降下来是本。如果没有雨降下来，我们再怎么接也没有水，对吗？但是，如果我们把桶拿出去了，我们却把口朝下，下再大的雨，桶里仍然是空的。因此，桶朝上还是朝下，取决于接水的人的选择。那么，雨白白的降下来。这是恩赐。我们把桶放在那里，口朝上，接满了水。这是我们的回应。我们接满了水，没有功劳，弟兄姊妹，功劳在于白白的赏下的雨。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桶拿出去，如果我们不把桶的口朝上，我们仍然接不到水。所以，在救恩的恩典里面，关键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儿子，我们不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是有自由的选择权的，因为我们的选择决定着我们的结果，审判才有了价值。所以，我们的选择。神要审判的对象，就是有选择权的对象。没有选择权的对象，选择这个审判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强预定论者，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觉得尊重神的主权，实际上他是把神给羞辱了。神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咱们中间有没有？强预定论者的弟兄姊妹，如果也许啊，我们每一个人看问题可能都有自己的局限，也可能我有我的局限，啊，有些人说你是亚米念主义啊，我们是加尔文主义，我不既不认识亚米念是谁，我也不了解加尔文是谁，对吧？我只了解圣经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弟兄姊妹。不要给我贴一个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我告诉大家，亚米念是谁，我不知道，他的书我也没读过，我也不想去读。我不知道亚米念毫无缺乏，我不知道加尔文也没有任何对我有任何意义，是吧？知道也许好一点点了，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因为神不会审判我。将来有一天我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是加尔文主义，或者你为什么不是亚米念主义？那么亚米念、加尔文之前的基督徒要什么主义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知道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损失，但是我们对圣经解错了，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接受啊，请弟兄姊妹。咱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不接受任何人对我说你是加尔文主义，或者你是亚米念主义，或者你是这一派神学，你是那一派道理，我都不是。所以，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添我什么，对吧？我也不需要他们加添我什么，对吧？当然。我们聆听别人的，学习别人的没有坏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我们最终被审判，不是他们的标准，而是圣经。如果他们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很好。但是他们，所说的东西不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所以，不赞成，我自己不这样做，也不赞成弟兄姊妹特别看重哪一个宗派、哪一套神学的教义。教义不能使我们得救，所以不要太多的看重教义，看重圣经，看重圣灵借着我们的诚实所给我们的启示，看重我们弟兄姊妹真实的在神面前的寻求。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来和大家一起查经，我只是提出我的建议，表明我的想法，表明我从神面前的领受。但是弟兄姊妹不必把我所讲的当做一种权威，圣经本身才是权威。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拣选和预定这两个概念，把拣选在基督里拣选，预定得儿子的名分，预定得儿子的名分，儿子和名儿子的名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想在这里不重复了啊，就是血统和法律上的这个身份，对吧？就是如果有血统，但是没有法律上的身份，一样，因为最后呢，是我们得基业，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家，对吧？要成为家庭永生天国的继承人，对吧？能够回家，靠的是名分，而不是血统，对吧？血统带来的是感情。带来的是爱，所以神爱世人，强调的是血统，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一切信的人，这强调的是法律上的名分，对吧？不信的人虽然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但是他失去了儿子的名分，他就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好，9:10，不对，11:10啊，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25分回来。